在我慢慢开始之前，我们用一段时间教导我们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看着叔叔啊，你知道吗？孩子啊，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啊，我觉得很奇迹哦 ，miracle。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很长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啊，上帝都听啊。Every time I pray, God listen to me when I first believe in Jesus。但后来我发现一样东西，就是慢慢的久了，时间久了，长了。我越来越认识耶稣了之后，我发现哦，慢慢的不是每一次我祷告上帝都听，为什么 ？When I first began and believe in Jesus, I pray and often God answer my prayer。差不多几乎是叫求上帝不要下雨，他就是不要下雨。哦，真的哦。那后来慢慢的 ，When I slowly began to know Jesus, when I pray, God does not always answer my prayer。慢慢的我就越来越认识耶稣的时候，很常的说耶稣，上帝就不要听我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我长大了，他要我学习一些功课，他知道我的信心长大了，所以他叫我学习一些的功课。所以孩子们，你们要知道啊，慢慢的有一天你们会慢慢的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上帝不会每一次都听你们的祷告，不是因为他不听，他听见。God hears your prayer， 不是每一次他都会就是要答应你的祷告，对不对 ，Macarus？ 就好像你 PSLE 的时候，你有努力祷告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学习。今天神的灵感动我，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个很重的题目也很少讲到，像这个讲到就是哇，真的要趴在那边。带着恐惧战兢的心来讲，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对神失望。我相信很少牧者应该会动这个课题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有时候很残酷的事实，很难令人很难接受的。但如果你要教会的人数多的话，你千万不要讲这种道，所以你们可能会对我又爱又恨啊。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再一次的求恩。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求恩。主啊，我们要今天要传讲的是对你失望，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的课题。主啊，但你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你历代的仆人，你历代的先知，他们有些时候对你失望，因为主啊，我们真的不能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真的不如我们的主。主在世上的时候，他能够被人羞辱，他能够被人辱骂，他能够受鞭伤，他能被人拒绝，被人出卖。主啊，他甚至被人厌弃，但主啊，他顺服你到底，他背起了十字架，完成了整个的救赎大恩。但天父，我们真的不如我们的长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我们这很长的时候，我们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对你有所失望。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再一次的使我们的心回归到圣经当中，再一次的安抚我们，再一次的建立我们。主叫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你的话语陶造。主啊，若我们有任何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不符合你的心意，不符合你的话语，求你一一的责备我们。不单如此，你责备我们的时候，你安慰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胜过，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这个的课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课题。为什么我们人会对神失望呢？很长的时候我们对人是失望，是因为神是全能的。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他主宰一切。当我们认识圣经，我们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一样东西是上帝不能做的。唯一能上帝能不能做的就是违背他自己的属性，就是上帝不能说谎，因为上帝是真理的源头，他不能说谎。但几乎什么事情他都能做，他能造天，他能造地，他能造太阳，能造月亮，什么都能做。他主宰我们的生命，我们几时生几时死，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应该，我们信靠神的时候，他应该是会把所有的好处都给我们。但我要问呢，弟兄姐妹啊，在基督徒认识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就是对上帝失望？有没有可能？要有可能。那我们为什么会对神失望呢？ Why then are we disappointed with God? 所以今天我要与大家，首先第一点呢，我要与弟兄姐妹分享第一大点，就是我们对神失望的六种常见的原因 6 common reasons why we are disappointed with God。 首先第一个我们对神失望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对人对环境的失望，我们对人失望，我们对环境失望，结果我们往往很长的时候不知不觉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归咎于上帝。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主宰一切，上帝是我们的神，他主宰我们的命运，所以我们不是信一个那个莫名的命运哇主宰一切，不是的，那个掌控命运的是乃是上帝。所以当我们人对人失望的时候，对环境失望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们也对神失望。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的家境有时候也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你们会这么说，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不好？不是每个爸爸妈妈都很像样的，因为真的是一个的现实就是这样。为什么我的父母亲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个就是比较完整比较像样的父母？为什么不能呢？有一些的人就说，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先生？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男人？我为什么遇到这样的女人？结果后来很长的时候我们对神有所失望。有些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对环境失望，因为环境是非常恶劣非常困难非常竞争的，结果我们会说，为什么我生来这么不公平？有一些人生下来就住在洋房，我一生下来住在一房室，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有一些的国家 的弟兄姐妹，他们处于的困难是比我们更大更深的甚至他们可能每一天正是为了三餐，为着三餐而祷告。最少我们最起码我们没有来到一个的程度，就是我们为我们要吃的饭祷告，真的我们很少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下一餐我们还是有钱的。We know that we have food, but there are Christians who pray every day because they have no food. 他们真的是要就是紧紧抓住神的话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所需要的必要加给他们。他们就是这样活过来的。所以有些的人他们会对环境失望，对环境失望的时候他们就怪着上帝。结果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罪人。We have very often forgotten that we are sinners.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家里的人都是罪人。We have forgotten that our parents and our siblings are sinners. 我们忘记了这个的社会也是罪人组成的。We have forgotten that the society are sinners, make up of sinners. 所以罪人会得罪罪人，罪人会造成环境恶劣，罪人会使人失望，罪人会伤害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但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会怪责神，然后我们会对神失望。就好像亚当Adam blame God， 亚当怪上帝。当亚当犯罪了之后，他就那人说你所那个人就是亚当。亚当说在创世纪三章十二节，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他不是说亚当不是说与我在一起的女人，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其实在表达一个事情，你给我的，你给我的。所以很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像亚当一样，你所给我的，所以我造成我这样。结果亚当是怪谁？亚当有可能是在怪神。第二点的时候我要提出的，就是在六种常见的原因当中，第二种的原因是我们对神失望，是因为神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你知道小孩子都有这个的心态的。我不是在讲我的孩子，我是讲每一个。其实有时候在讲他们都是在讲你们孩子你们知道吗？他们面对的问题跟你们面对的问题差不多是一样的，跑不掉的，都是一样的，大人也是一样面对的。所以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爸爸很有义务要送我出国读书。My father is responsible to send me overseas to study.我爸爸有义务要买车给我，我爸爸有义务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这是我还没跟我爸爸讲过，我从来不敢讲，但今天给我妈妈知道了。后来我长大了，信了耶稣之后，我就明白了，所以后来我就每次提醒我的孩子，爸爸没有欠你，爸爸只是负责要给你吃饭，供你长大，爱你，但爸爸没有义务就是要把那一些东西你以后想要的东西给你了。我甚至告诉他们以后房子可能都不给他们了，有可能的。我说我告诉他，那孩子问我说要给谁，我说我可能就拿来做上帝的工，但我会确保你真的有你自己要自发的，然后来努力。但有可能以后我把房子给他们，也可能以后可能买不起房子，有可能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要预备他们了。 所以在国内的时候啊，在国内我有一个的老牧师，他也不算老了，对不起啊，他比我老，所以我叫老牧师。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在国内的时候啊，那些在国内的那些年长者很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一个的社会在要求那些的他们的年老的父母供房子、买房子给孩子，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弟兄姐妹？你们从国内来的，是不是？还是只有北方这样诶？没有能力都要买房子给孩子来让他结婚呢？我听了说我就吓到啊！就是说孩子结婚没有房子是谁的错？爸爸妈妈的错。我听了我就吓到一跳，我这时候哇，在国内最好是不要生孩子，生了这么压力啊，年老了已经不做工要退休了，还要想办法弄一套房子给孩子，这么我对我来说这个是哇，真的是天差地别，这是我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呢？后来我就明白了一样东西，很长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潜意识的当中，我们觉得什么？上帝欠我们。就好像我们觉得我们爸爸妈妈欠我们的，我们觉得上帝欠我们，他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很难明白圣经所说的话。真的，有时候不是不明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明白。所以保罗在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使以色列被剪除，后来又再一次的受到怜悯的时候，他不明白这些事情。但是他在罗马书11章35节的时候，他就提醒信徒们，他说谁先给了他，有谁给了上帝，以致他要偿还呢？罗马书11章35节 Or who has given a gift to him that he might be repaid? 我们没有给上帝任何的东西的，你有给任何的东西给上帝吗？没有，甚至你那十一封信也是我们应当要尽的责任，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所以所有我们吃他的喝他的，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很有用。有时候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知道吗，安迪，你在吃上帝的牛，你吃上帝的羊，你喝上帝的水，你喝上帝的空气，你还不认他，你不感谢他，这个是最不孝最不敬，这个是违背了华人的传统，不孝不敬啊。后来他们就听了啊，有点扎心这样。但是慢慢的啦，不是说你讲了过他然后他就信耶稣，有时候要慢慢的。但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吃上帝的，我们喝上帝的，我们用上帝的，但是我们很少感恩。我们觉得什么，这是什么理所当然的，应该的吗？欠我们的。所以当上帝不把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造成我们对神失望。 We are disappointed with God when he does not give us grace。 就好像你知道你们孩子们啊，有时候爸爸妈妈不带你们去好的餐馆吃，你们会怎样？发脾气咯，发脾气，欠我的吗？啊，对不对？但我就如果孩子这样告诉我的话啊，但他们还目前没有这样啊，这样的话我告诉他我不欠你的，真的，我只是供你要吃什么，不是要带你去好的餐馆，真的不欠你们的。但我们结果孩子会发脾气，当我们想要的东西父母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失望。同样的，我们把这样的罪人的心态都带到上帝的面前了，你不给我就是我对你失望，我觉得很生气，我真的很不开心。我们就是这样对我们的主，但我们真的不欠他，他真的不欠我们什么，反而是一切的所有，甚至我们现在所吃的、所喝的、所拥有的生命、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但他少给了一些的时候，我们却竟然对他失望，这是我们很可怜的一个的光景。第三点，我们对神失望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太过苦了。弟兄姐妹，圣经中有充满多许多的基督徒的有时面生活在苦难当中的，真的，你要看圣经你真的就明白，基督徒有一些的基督徒是生在苦难当中，甚至他们苦到一个的地步，他们是想要放弃神的，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美意，很难明白，这是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的逻辑，超越我们所要的，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会失望，结果有时候真的是苦难真的会熬炼一个人，那苦到一个的地步，结果我们甚至要放弃神。所以约伯的妻子很苦啊，他的十个儿女去世了，他的老公破产了，然后他的老公中了一个怪病，他从一个尊贵的一个富人现在变成一无所有。结果你看在约伯记二章九节的时候，你看约伯的妻子对他说什么，他对约伯说什么，他妻子对他说，难道你还要坚持自己的存全吗？ 他告诉约伯，你不如放弃上帝死掉算了。哇，那个老婆，你看老公已经很惨了，你看老婆跟你讲你死掉算了，哇，跟哇这个打击很大很大。你不如放弃上帝死掉算了。十节，可是约伯对他说，你说话像个愚王的妇人。哇，又被骂回了。难道我们从上帝得福也不应当受祸吗？在一切的事上，约伯并没有用口犯罪。这你就看到约伯的伟大，所以他真的是就好像预表了指向那要来的基督一样。当然约伯没有像耶稣基督这样完全了，他还是有一些的软弱的。我们来看第四点，我们对神的失望有什么的原因呢？因为我们的侍奉的果没有果效。我告诉你啊，你侍奉上帝你没有果效，你很容易对神失望的，很容易对神失望的。为什么呢？你侍奉了这么多年，人数这么的少。哇，其实我告诉你啊，恩约教会能增长是神的恩典，我从来没有打算它能够增长。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十个人，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说可能用三十年还，然后还不清的话我用我的房子来还，我就是带有这个的心态来做，我从来没有说要增加，因为神已经预备好我的心。但是我知道很多的牧者，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他看不到人数的时候他就失望，他失望。然后结果回到长执会的时候，长执不明白的时候，每次说牧师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人数不能增长。结果有一些的伟大的牧师神给他们成就了之后，他们站在讲台的时候，他们就骂那些牧师没有用啊，骂现在那些牧师没有不好没有出息。结果那些小牧师当然就哇很受伤了。结果他们怎样？他们很失望，很失望，很失望，很失望。结果很长的时候我们付出的一切，然后结果我们没有看到果效的时候也是一样失望。反而有时候神真的是很开玩笑，有时候我付出很少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大的果效，有时候我付出很多的东西的时候结果我看到果效甚至没有，结果好像上帝真的是跟我开玩笑。付出了很少结果收获很大，没有付出了很多结果 一无所有，什么收获都没有。结果你知道吗？有很长的时候牧师的一个心理的病，我告诉牧师的病是什么？牧师的病就是对会众不满，对会众失望。但我告诉你会众的病是什么？会众的病就是对牧师失望。我对你们失望，你们对我失望啊！结果牧者对长老失望，长老对牧者失望，同样的长老牧师对会众失望，会众对长老牧师失望，都是一样的。到结果我们都是什么？我们真的是我们偏离了主很多很多很多，然后教会有争吵，教会有纷争，教会有结党。结果很长的时候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达不到我们自己要的目标。 We set target and goals， 因为每一个进神学院的就是哇，你知道我刚刚进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是要哇开500人的教会啦，什么一大堆有宏图大志的。后来慢慢神改变我，让我看到这些不是他所要的，不是他要我做的，不是说其他的牧师不可以做，他们可以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达不到自己要的目标，我自己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对神失望。结果我们很少回到圣经来看，你看以赛亚先知哦，神很长的说是用牧师来建立教会，但这个呢牧师很特别，神用这个牧师来关教会。 God used Isaiah to close the church, not to build the church。 在以赛亚书6:8到13的时候，神告诉以赛亚说，你去讲的时候让他们听了不明白，让他们不能回转。我说这个是什么事工啊？竟然以赛亚说，主啊，说有谁能被我差遣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差遣了之后主竟然这样的吩咐啊！哦，如果是你的话 你能接受吗？然后我们会不会失望？但你知道以赛亚后来他是很惨的，后来他被拘死哦。他为一生被主劳苦侍奉，后来是被那个不好的王啊拘死，就是拉扯死，这是在传统里面记载的。但很长的时候我们对神失望，侍奉的时候对神失望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有时候弟兄姐妹你们看不到，有时候我不敢跟你们讲，你们有事有问题的，但我最害怕的一样事情是我看不到我自己的问题，这是很恐怖的。但我也不敢告诉你们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们跟你们讲了之后结果你们就不侍奉了，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管理的原则，这个是世人的原则。真的，结果我们问很长的时候我们侍奉出了问题，为什么一次再而再然后失败？因为真的问题真的是在我们里面。但请你们饶恕我， 就算你们问我，我也不大，我 也未必会敢跟你们讲，真的，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讲不出来，我们对神失望后来，但我们真的很长的时候都是自己的原因。第五点，我们对神失望是因为我们在有时候在受苦中，神没有听我们祷告。结果这个人叫 Nick Vujic，Nick Vujic 是澳洲人，他现在住在美国。他这是他小的时候的照片，他有没有手？没有手啊，连啊这个叫什么胳膊啊，是不是？啊，胳膊啊都没有啊，胳膊都没有，手指也没有，胳膊也没有，有没有脚？小腿没有，大腿没有，他只有一个不懂什么脚，那个是两只脚趾哎，这个就是他的脚了，你知道吗？他没有大腿，没有小腿的，这是一个真的人哦，你去 Google 一下啊。你打这个名字，或者你 Google Man Without Limbs, Man Without Leg and Hand, 全部整个谷歌的时候，那个的网页全部出来。这是这个真实的人。这个是谁的孩子？牧师的孩子哦。A son of a pastor. No hand, no leg. 而且牧师为什么讲？一定是牧师犯什么大罪，对不对？咒诅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每次都是这样想啦，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一定是什么教会什么犯什么罪啦，然后我犯了什么罪啦，或者我祖宗八代犯了什么罪啊。但这个牧者他明白圣经，他就很爱心的就来抚养这个孩子。这个很大的打击啊，真的。我去生了一个这么是怪胎啊，这个叫 potato, 发马铃薯，生了一个马铃薯，没有手没有脚的马铃薯。哇。所以每一次我过马路的时候跟天灯讲说你要小心啊，不是讲话放心，不然等一下给车撞了哦，手不见脚不见，就这样这样 potato 马铃薯啊。那结果他长大了，他现在成人了，长大了，你看到他有脚吗？大腿小腿有吗？没有，他就两只脚趾而已。这个不是人家用 photoshop 吗？不是用那个啊、他是真的是实在是在游泳的，他真的游泳，你知道吗？我这样我不懂讲游，好像可能海豚这样讲游游游，很好笑，给你斩掉你就知道。你知道他后来他分享，他有一个时候他对蛇很失望，很失望，很失望。他八岁的时候他要自杀，他跳进了水里，他想要把自己淹死。He want to commit suicide because life to him is miserable.但是现在他整一个的生命都被转了过来，现在他成为了世界有名的讲员哦，激励讲员。他去到世界各地哦，他的人数是超越唐牧师，远远超越唐牧师。哇，每一个人看到他的时候啊，都把荣耀归给上帝。每一个人看到他的喜乐，都怎么都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人，他能这么喜乐，这么大的力量，是一个曾经想要自杀，是曾经一个向神。对神失望的人，他就在他的绝境当中，他看到神的美意，他看到神的光，神要给他的安排。他后来现在完全变成不同的一个的人。后来他几年前他拿到澳洲的最佳青年奖，现在应该是住在美国了。我在那时候我在想说，这个人哎呀很可惜啊，一辈子应该是没有人爱，没有老婆。但是后来发现他结婚了，哇！结婚了，而且老婆美不美？你们说美不美？美。你看啊，这个是他的脚，这是他的轮椅啊，不是说他有脚他能站，他是坐在轮椅。那老婆跟他结婚了，你可以想象得到吗？真的是你能想到？但这就是一个曾经在苦难当中他向神失望的一个人，因为神没有听他祷告。他祷告什么？你们猜？对了，给我手，给我脚。他说：“神啊，你什么都能做，你可以给我手，给我脚。”但是神没有听他的祷告。他有一个时期，他是对神很失望，非常非常的失望。最后一个的原因，我们最常对神失望的另外一种的原因，是因为有牧者的误导。因为有一些的牧者，他们确实不明白圣经，他们的口才很伶俐，他们的口才真的是。比我胜过我几百倍哦，讲话的时候哇很连连，也不用一个稿，也不用就是要讲什么就能讲什么，他们真的是很有恩赐。但是他们不明白圣经的时候，结果他们有时候就会曲解圣经，他们会告诉你说你有信心你就一定什么都可以得到。 有信心就什么都可以成，有信心就一定成功，保证的。You have faith, you believe, you will be successful. You have faith, you believe, everything will be given to you. 但结果他们是对神的话误解了，或者他们甚至会说你奉献保证啊 guarantee 啊，你一定会有很多钱的。那结果这个比那个投资那个房地产、投资股票、投资生意啊还好赚呢，你知道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但神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这个保证。神确实是有应许，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他加给我们，但他没有说每一个人，但普遍来说是会这样做的，神会赐福给我们，这是真实，但不是每一个绝对一定就是这样的。所以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不要猜测他们的动机，有可能有一些是为了贪钱然后骗人，有一些，但有一些可能真是他诚实的，他不明白圣经，但结果他就站在讲台上，然后他很有恩赐，很有能力，神也使用他，然后他这样教。所以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听了之后，他发现不兑现了，结果他就失望。曾经我就以前很久很久前，大概七八年前的时候，我就探访一个人，他后来他患病，后来我就他说他以前在教会打鼓，然后教会有侍奉，他是典型的超大教会的那种，很积极侍奉，但后来他患病，他有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对神失望到一个地步，就是很失望。但很长时候我就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对神的失望是因为他不认识神，他所对神的认识是从哪里来，是从他牧者来的，所以他把他牧者所教的东西告诉了我，他说为什么是这样，所以他说他很失望，他说他不信了。所以结果很长的时候，我们牧者是需要负一定上的责任的，真的是要求主怜悯。好，现在我们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的时候，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对神失望的时候要小心自己的心态。我不保证你们不会对神失望，但是你们对神失望的时候是我很害怕的，是我很忧伤很忧虑的。但很长的时候，当我们对神失望的时候，我是要提出的是我们要小心我们对自己对神的心态。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哦，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到第十一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这个灭命的就是那个上帝所差来的那个使者后来与色列人他们发怨言，然后后来他们受审判。第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这些都是记载在旧约，如果你没有看旧约的话，就是说你很多的事情你都不明白。他们遭遇这些事都是作为见解，并且写在圣经，就是写在旧约里面，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It's a warning, it's an instruction for us, the people at the end of ages, 就是我们处于这个末世的基督徒们现在已经在末世了，所以是警戒我们的。那结果我要问你们哦，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向神埋怨？可以不可以？来做调查，可以向神埋怨的请举手。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不可以向神埋怨的请举手。也是一半，你们很聪明啦，你们都不敢举手，因为知道我要套你们是不是？不敢举手啊，聪明啊。有的，在圣经里面是有先知是埋怨神的。有爱神的仆人是埋怨神的，他们有。在约伯他灵性最低谷的时候，约伯他整一个在他痛苦最痛苦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他讲了一些他真的好像不应该讲的话。我们来看约伯说什么。你首先要明白，约伯他一夜间破产，一夜间十个儿女，他最爱的儿女死到完，一夜之间他中了那种不能医的怪病那结果每一天用，我觉得告诉你患病而死胜过于那种患怪病而不死的。他每天要拿那个瓦器来刮他的那个毒疮，哇，整身都是毒疮，真的是很惨。不止如此，还有三个最好的朋友，上帝竟然容许他最好的三个朋友每一天的来到他面前辅导他，辅导他说你犯罪，你要悔改，你犯罪一定是你犯罪，所以这样你就不认，你认了就好吗？你认了你就好，你就可以而生而解，你为什么不要认？但约伯说我从来没有。所以他很苦，约伯真的很苦。所以在他灵性最低潮的时候，约伯就说这句话，在约伯记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所以我说善恶都是一样，都是一样， 不要说你们做好事也好，做恶事也好，都是一样的，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尽。这个他是谁？上帝。他说做好人做坏人都一样的。你想，如果我是牧师的话，我是岳伯，我已经很苦了，苦到一个地步，我忧虑了，然后我就告诉你，然后这个牧我站在台上，你们做好人坏人都一样的，上帝都灭绝你们。哇，你们说这个牧师是什么？这个神经病啊，对不对？但岳伯就是这样的说，在23节他说，灾祸忽然把人杀害的时候，他就必嘲笑无辜人的遭遇。他在想什么？上帝说在看人呢，在下面看人。哇，这个人受伤啊，这个人跌倒，这个人受苦，哈哈哈哈。上帝在那边，上帝笑。他这样怎样这样的讲？上帝说，上帝在天上笑，哈哈，就是这样。他把上帝讲成这样。24节，全世界交在恶人的手中，他蒙蔽世上审判官的脸。他蒙着审判官的脸，为什么？他蒙蔽了，所以你看到世界有很多 的不义的事情发生吗？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都是上帝蒙蔽他们的脸？所以岳伯就说，如果不是他，那么是谁？ If it's not him, then who is it? Who then is it? 所以这个在岳伯，他就在他最灵性最低谷的时候，他就这样的埋怨神，他失望，他真的是彻底失望，他埋怨。但你要知道啊，在岳伯失望和埋怨的时候，他有没有相信神？有，他是信神的。所以他一直说，神的，你要出来，你要告诉我，我要你向我显现，我要你跟我对峙，我要你告诉我，我要明白。所以在他最糟糕的时候，岳伯是说这样的话。那你知道我们改革中的人最厉害了，我们改革中的人神学很好吗？如果有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讲这一番的话的时候，你什么？你就批评他了啦啊！来 critic。第一点，神学错误是什么？第二点，神学错误是什么？第三点，神学错误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会批评他们，我们就会批判他们。结果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耐心，我们没有怜悯，我们失去了怜悯，我们失去了耐心。我们有的只是头脑的知识，我们真的不能够明白。所以有时候真的面对在失望当中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真的是不讲话会比较好，真的有时候不懂要讲什么，但我们只能跟他们一同哭，我们一同的来哭，我们只能默默的每一次不住的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最能做的。然后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所以不要像岳伯的三个朋友跑到他面前，然后你知道岳伯的三个朋友他们会生气，也是因为岳伯讲这番话，然后就再一次就是跟他进行了辩论，指控他。但很长的时候我们却不明白，那个真正受苦的人就是这真的是这么的苦。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他们埋怨神的时候他们却被灭绝呢？你们知道吗？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埋怨神的时候却被灭绝，为什么岳伯埋怨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结局？上帝审知他，称他为仆人，但是以色列人埋怨的时候，上帝竟然审判他们。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呢？ Why? 因为以色列的埋怨是不出于不信的，而且他们的埋怨是非常恶劣恶毒的。现在我只拿抽出两节的经文给你看，因为时间的缘故，其实有十多处经文，就是他们怎样的就是亵渎上帝，抨击上帝，甚至就是认为上帝是要害他们的，上帝是有阴谋的，上帝是一个邪恶的神。所以你看在出埃及记16章3节，以色列对他们说，就是对摩西他们说，我们宁愿在埃及地坐在肉窝旁边吃饭吃到饱的时候死在耶和华的手里，你们倒把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体会众饿死啊。他说以色列人说，我们以前在埃及里面有肉窝的哦，很好吃，有每天 barbecue 的哦，就是有烧烤会的，有肉窝，所以我们情愿是死在那里啊。现在你把我们就是怪这些的领袖，怪这些的牧者，把他们带到领袖带到旷野里面，是要叫他们饿死。但后来神有对摩西说，他们虽然他们是怪责，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怪责牧者，怪责这些的领袖，但其实他们背后是在怪责谁？上帝。所以结果你看他们说，他们就说了一些虚假的话。他们真的在埃及的时候有肉窝吃吗？ 没有，他们是做什么？奴隶的，哪里有什么肉窝吃啊？给他稍微不太饿已经很好了，这就是奴隶。埃及人的奴隶是上帝救赎他们的，他竟然他们就后来讲了这些话。后来你看民数记十一章五节，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啊，那我在埃及很好的很好命呢，这些都是假的。所以你知道有很长的时候丈夫跟妻子吵架的时候有时候普遍上来说，不是觉得你们姐妹打死我，普遍上来说姐妹有时候他们在吵架的时候会讲一些有点不太合理的事情，但弟兄有时候也会的啊。他们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吃鱼哦，我记得有黄瓜，有西瓜，有翡菜，有葱，有蒜啊，这个葱还有这个念蒜对不对啊？现在我们的心血枯尽了，除了这玛瑙以外啊，他们有机会吃玛瑙，我们没有机会吃玛瑙，我们看到玛瑙要流口水，他们有机会吃玛瑙，他说除了这玛瑙以外，我们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他们埋怨，他们真的，结果他们在整一个的旧约里面是说，主要害我，主不是好的，没有主是更好的，结果他们是这样说的，后来神审判了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明白旧约的时候，就是说你看保罗就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圣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以记载的这些事情是要提醒我们，但我们很苦很苦的时候，可不可以向神埋怨？可以，但你要像约伯一样，他是相信神的，但他埋怨之后，他后来是有悔改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是有悔改的，所以他在他的受苦当中就侍奉了神，以至于我们今天有约伯记。现在我们来到最后第三部分呢，最后的一部分，在失望中的弟兄姐妹要如何的，就是来 cope 怎么讲应付。我不敢保证你们一定会走出，但最起码你要就是克服应付这个的失望。在失望中的弟兄姐妹要怎么的，就是应付要或者走出这个的失望。首先第一哦，失望的时候要阅读神的话，帮助我们抒发心中的忧伤。说这个我也知道，但我现在要举例给你们看哦。你可以用诗篇、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就是 lamentation， 就是每天那个先知一直不断的哭哭啼啼的，使用约伯记啊。你看约伯说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后面看得到吗？会不会太小？我念给你们听啊。你可以把自己当成约伯，然后用约伯讲的话来描述约伯苦到很惨的，他苦到最惨的时候，他唯一不敢咒诅的就是上帝。但他咒诅什么都，他几乎都咒诅。他咒诅那天他生的那一天，他咒诅一切，但他就不敢咒诅上帝了。他是敬畏神的。在约伯记三章二节，你就看约伯说：“愿我生的那日灭啊明灭。”人说怀男胎的那夜灭没，愿那日变成黑暗。愿上帝不从上面眷顾，你看他还是信神的，他还是知道有神。他说：“愿上帝不从上面眷顾，愿光明不照耀在其上，愿黑暗与死因所讨那日，愿密云停留在上面，愿白天的昏暗惊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去，不让他连在平日之中。”列入月数之内，愿那夜没有生育，你看他是希望那一天他出生的，没有人生孩子，也没有欢乐的声音。那些咒诅的日子，善于惹动海怪的，愿他们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星变成黑暗，愿那夜等候发光的却不亮，见不到清晨的曙光，因为那夜没有把我母胎的门关闭，也没有苦难隐藏使我看不见，也没有把苦难隐藏使我看不见。第十一节，我为什么不一离母胎就死去？我为什么不一出母胎就断气？所以约伯很苦， 所以如果你们有一天落到在很苦的光景当中的时候，你可以用圣经的话，你要用圣经的话跟神吵架，我是觉得是比较蛮有艺术的，明白吗？你很苦的时候，你要抒发你的感情的，对不对？你又怕这样你讲错话，对不对？你就用圣经的话跟上帝吵架，真的很苦。而且这里不能明白、不能表达的时候，这一些的诗篇、哀歌、约伯记这些的先知，他们所说的话，就只能帮助我们把我们就是抒发我们的情感，抒发把我们的里面的气全部真的就排泄出来。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你要继续的看了、啊，你不可以只停在这里哦，你要看到约伯记最后几章。在约伯记几章之后，后来他也能帮助我们回转过来。约伯后来有悔改哦，在约伯记42:1，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什么都可以做，你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这以无知无识的言语使上帝的旨意模糊不清的是谁呢？”后来约伯就说：“所以我说了我所不明白的。”就是说他说了很多事情是他不能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晓得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要问你，你要告诉我。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有这个的福分哦，你们要看见上帝可以啊，除非你，我不说我不是上帝，所以不打包票，但你首先你要问你有没有像约伯这样产生、哦、他看见上帝，上帝向他显现。那第6节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烬中懊悔。他悔改，所以跟上帝吵完架就是用圣经的话跟上帝吵架，抒发了感情之后，后来要什么？要悔改。所以那些世俗的心理学家，他们真的是有一些，真的有时候会讲说有 denial stage 然后有 acceptance stage， 真的是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真的要接受进入这种状态，就是我们首先我们知道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生气，后来我们否认，后来否认之后，后来慢慢的我们接受，是有一个的很长的一个的过程呢。所以我们要用圣经的话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抒发我们的感情。第二点我是要提出的，就是当我们对神失望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流泪的祷告。同样的，怎么祷告呢？用诗篇祷告。诗篇里面有一些的诗人，他们真的有些时候是对神失望的。所以你看在诗篇22:1哦，你就看到诗人怎么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呻吟的话呢？你为什么离弃我？当然这句话后来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啊。但这个是当时候诗人真的面对说，真的他的痛苦。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远离我不救我？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我的上帝啊，第二节，我的上帝啊，我日间呼求你不应允，在晚上我还是不停止。因为这些的祷告能帮助我们，教我们怎么祷告，帮助我们怎么祷告，然后它能够辅导我们的心啊，你知道吗？我们的心是需要被辅导，尤其是失望的人，他需要被人辅导的。所以当他用圣经的话来描述来诉说的时候，圣灵会安慰他，圣灵会辅导他，圣灵会帮助他，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辅导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诗人就这么的说，所以我们用诗人的祷告，我们向神求。然后3节的时候你看，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列祖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救救他们。诗人承认了，就神你拯救过他们，他们向你哀求就得拯救，他们依靠你就不失望。后来诗人就说，但我是虫啊，我是虫，不是人，是世上所受辱也是众人所藐视的，看见我的都嘲笑我，他们憋着嘴摇着头说，你竟然把自己交托耶和华，就让耶和华搭救他吧，耶和华既然喜悦他，就让耶和华拯救他吧。他把他在面对的困难，人家笑他，人家说，你看你的神，你信的神就是这样了，你信神叫神救你咯。他把这些事情就告诉了神，用这样的祷告向神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失望当中，我们还是要祷告的。啊，你可以跟神吵架，你可以告诉神你失望，然后你要跟神祷告。第三点，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要谨记，就是主是爱我们的。千万不要因为你在的光景，然后自己诠释，然后说，哎，我发生这些事情，所以神不爱我。因为有这些事情，所以神是不爱我的。不要用这样的自己的诠释的方法，因为你遇到的苦难，然后诠释自己所处在的事实光景，不要。应该回到一个的，就是真实的一个的事实，就是耶稣真的是爱我们，所以他背起十字架，他道成肉身成为了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爱我们的。所以那个新正统的大师，他真的也讲了一些不错的好话啊。巴特有学生问他说，什么东西是他最难明白的？他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后来他的学生全部笑他。而一个新正统的大师，他是敬畏神的，但他的神学是有错误的，他神学是有偏差的啊，他的神学是危险的，但是他是爱神的，我相信。后来他的学生笑了他之后，他很严肃，他说他明白耶稣爱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是因为神真的道成肉身，在历史上受苦为我们而来的，为你为我而来的，他真的是爱我们的。所以当我们不能够明白主的道路的时候，有一段的经文是主曾经向以赛亚他说的，在以赛亚书55:8，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上帝说，他是他，我们是我们，我们不能明白他的方法，他的道路是我们不能猜透的。所以当我们对神失望的时候，你要谨记的，主是爱我们的，这就是真实的事实。然后我们要定睛在十字架上，远远的这样看着十字架上，因为在那里的时候，耶稣真的为我们受苦，受羞辱，受一切的灾害。如果我们不钉钉在十字架上的话，我们只会钉钉在自己的身上，结果我们会苦上加苦。 When you are suffering, look at the cross, see how Jesus suffered for you, and then you will know that your suffering is nothing compared to Jesus, and you know that Jesus loves you. Jesus loves you so much, so much, so much. 所以你要知道耶稣是爱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独生爱子要从受苦当中进入到荣耀，更何况我们呢？ If the Son of God, He, the only Son of God, has to go through suffering to enter into glory, how about us? 那个上帝的唯一的爱子，他都要进入受苦，然后才进入荣耀。总结今天的教导，弟兄姐妹，当我们对神失望的时候，请先首先审查是否这个的问题是出在自己，可能是我们真的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然后结果我们却对神失望，或者我们领受了一些不对的教导，后来我们对神失望。当有弟兄姐妹他们对神失望的时候，我们要有耐心哦，不要马上的批评，很难的，我告诉你很难做的。但是我一直在教自己说，有一天我看到弟兄姐妹失望的时候，他们说了一些好像约伯这么恶劣，好像在攻击上帝的话的时候，我要有耐心，我要怜悯，我要听。所以在失望中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走出来呢？阅读上帝的话，抒发我们的情感。你要用上帝的话来跟上帝吵架，我觉得是更好的。要不断的流泪祷告，不断的记得主是爱我们的，不断的定睛在十字架上，用这样的方式，然后紧紧跟随主。我们现在用一段的时间，我们来祷告。主向你说了什么话，我不知道，但他在你心中，他一定会起名，那你自己要回应他。我们真的默祷，我们真的好好的祷告。主是爱我们的。马西罗。
我们同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向你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长的时候，当天父你没有把我们所要的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你失望。我们很长的时候真的也没有把你真的当成上帝，但有些时候弟兄姐妹有些真的是真的落到在苦难当中，他们对 你的失望是我们可以同理的，我们可以明白的。但天父，我们求你加他们力量，你保守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能够胜过。我们也求你真的能够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苦难当中的，求主你真的垂听他们的祷告。你是有能力的，你是主宰一切的。但主啊，你真的恩待我们，顾念我们，真的不如你的爱子耶稣一样。耶稣他受尽了所有人世间所受的苦，但他是依然得胜的。但很长的时候我们无法像他一样，但主啊，你也不要叫我们真的遇见我们所不能受的试探，也是叫我们不能步步遇见我们所受不起的试验。主，你顾念我们的软弱，主你爱我们，求你爱我们到底。我们知道你也必爱我们到底，因为这是你在你话中的应许。我们谢谢你，求主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的安慰我们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落到这些的光景当中，我们要如何的来处理我们心里的问题，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如何的来行。求你赐福所有的弟兄姐妹，赐福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现在我把你们。